好，我们开始《上帝的大蓝图》的第二讲哈。那这本书呢，其实是我们刚才讲到说是最简要的圣经神学，对吧？我想这一讲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圣经神学。你知道在整个神学的科目当中呢，有几个大的分支或大的模块哈。那一个是系统神学，这是神学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模块。那另外一个呢叫做圣经神学，那第三个模块呢是历史神学，第四个模块呢是实践神学或者叫教牧神学。那大概这四大模块呢是整个神学的整个的大的架构当中的四大模块。那我们今天讲的其实是圣经神学。好，我们来对比一下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好吧。那我觉得大部分信徒接触神学的时候好像接触的都是系统神学，就我们来界定说，哎，你有没有学过神学，你的改革宗神学或者你的什么神学，都是在讲他的系统神学，对吧？就是说你的神论，你的救恩论，你的这个教会论，你的整个的末世论，对吧？但是事实上来讲呢，系统神学只是整个神学体系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其实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把圣经神学的面貌展示出来，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系统神学其实是挺刚性的东西，它讲的是原则，它不跟你探讨，它也不讲那个过程，它直接给你正确的结论。就系统神学给你的都是正确的结论：基督、神人二性、上帝三位一体、神十字架的救恩、白白的恩典、人全然的堕落、天堂地狱，对吧？新天新地，它都是给你一个正确的结论，对不对？但是呢，圣经神学不一样。圣经神学呢，它特别的给你这个过程，因为没有过程就不叫圣经神学。它一直在试图帮助人梳理救恩历史的脉络，这就是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的区别。圣经神学呢，它直接给你一个正确的神学结论，或者一个一个的神学主题。系统神学的是，但圣经神学呢，它会把整个救恩历史的那个脉络和过程给你彰显出来。所以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圣经神学呢，其实是对神学的那个第一手资料的那个首次描述。什么意思哈？它就是对圣经文本的那个首次描述，它的过程，上帝怎么创造的，人怎么堕落的，救恩历史怎么发展的，对吧？耶稣怎么成就的，将来新天新地怎么到来的，它的整个圣经脉络的首次描述就是圣经神学。换句话说，圣经神学讲求的是对圣经文本的那个客观的脉络给你呈现出来，描述出来。但系统神学不一样，系统神学其实是对圣经的那个整本圣经的神学真理的二次加工。什么叫二次加工呢？就是说整本圣经是有这个真理的，真的整本圣经真的有三位一体这个真理，但是整本圣经都没有三位一体的这个词汇。整本圣经真的有这一个全然人是全然败坏堕落的罪人这个真理，但是它没有这个词汇。但圣经神学用哲学的语，就系统神学呢，它用哲学的语言给你一个二次加工，然后呈现出来那个真理的主题的规模，或者真理的那个主题的那个给你一个逻辑的安排，这就是系统神学。所以呢，倒不是孰优孰劣哈，因为他们的目标不一样，他们的整个目的不一样，所以呢，他们整个呈现出来的那个过程也不一样。但很可惜，我会觉得呢，今天特别很多的改革宗神学，几乎讲到神学的时候只看到系统神学，这个会显得很硬，这个会显得是直接扔一个的正确结论。我承认他扔的结论全部都是正确的，但是呢，他没有回答为什么，他没有回答背后的那一个过程和那个脉络。所以呢，系统神学是不需要解经的， 它只需要一个逻辑的推导。系统程序学更多的是一个逻辑的推导，而不是呈现出来解经的过程。当然它那个结论得出来，它背后肯定有解经，对吧？它肯定是有它的那个解经的过程的，但是系统程序学本身它不需要把它的解经过程给你彰显出来，它需要把它的结论给你彰显出来，逻辑给你彰显出来。但圣经神学对圣经神学的要求就是它必须把它的过程给你彰显出来，它不能只给你结论啊。所以呢，两个学科的那个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就好像议论文跟这个小说的写作要求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像写小说那样去写议论文，也不能像写议论文那样去写小说，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差别哈。好，这是圣经神学。那我会觉得对圣经神学的一个发现可以非常好的帮助人把那个真理更具有这个现场感的给表达出来。为什么更具有现场感呢？就是那个真理本身呢，有的时候我们离那个真理太远了，对吧？三位一神是三位一体的，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真理离你很远很远？我至少觉得这个真理确实有点，你说这个怎么应用？你说这个跟我今天的吃饭有什么关系，对吧？跟我今天的睡觉有什么关系？神是三位一体的，你很难找到这个切入点去结合，对吧？但圣经神学就好结合。圣经神学说什么？说哎，我们是神所创造的，那位三位一体的神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那请注意哦，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是什么？彼此完全的相爱，完全的相交，完全的彼此的那个团契的，对吧？而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啊创造的，这意味着我们什么？这意味着我们里面有他的那一个可传递的属性。当然这还是圣系统神学的语言哈。但是呢，圣经神学会回答说，这个创造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日用的饮食是跟它有关系的，啊，是跟它连在一起的。就你必须把主导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跟那一个起初神告诉他说，园中各样树上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这两句话连在一起，这叫圣经神学。但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把说园中各样树上果子你随意都可以吃，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对吧？我们觉得这两句话好像是完全无关的两句话，对吧？但事实上这两句话是有关系的，而其中的关系叫圣经神学。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所以呢，比如说呢，我们通常不会把伊甸园跟这个会幕跟圣殿跟教会连起来，对不对？但圣经神学很明显的必须把它连起来。伊甸园、会幕、圣殿、教会、新天新地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在那里神掌管我们的生命，统管我们的生命，祝福他的百姓，对吧？很明显，你发现真的是这样子，在那里神与人会面。所以呢，整个的圣经神学把这个圣经的脉络给我们彰显出来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好，讲到圣经的脉络，不得不提一个非常重要的架构，叫做盟约哈。大家还记得整个圣经有几个约，对吧？哪几个约呢？
在伊甸园，
亚当之约是第一个约，对吧？上帝与亚当和夏娃立约，当然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在那里与上帝立约，对吧？那立约的我先讲一讲这个约哈。所有的约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第一呢，它有立约的双方，在那里是上帝跟亚当以及亚当里面代表的全人类是立约的双方，对吧？第二呢，还有约法的内容，对吧？约是有内容的。那在那里第一个约当中的内容是什么呢？对，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是一条诫命，对吧？在诫命作为一个约法的内容。当然今天很多时候呢，很多的神学家也告诉我们说，不仅不可吃是一个约法的内容，连那个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各样的走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同样是约法的内容。所以呢，在某个角度来讲，不仅仅是敬拜神，保守自己，对敬拜神顺服神是约法的内容，对吧？就不可吃，就是敬拜神顺服神，对吧？啊，其实听神的话，这是消极的层面上，不去做神所不让我们做的。但在积极的层面上是什么呢？去做神所让我们做的，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对吧？当然这节经文被称为文化使命的原初的模型哈，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认为说不仅传福音是我们要去做的，对吧？传福音就是我们要去做的，对吧？那传福音的这一个模块呢，就包括了什么？悔改、认罪、离弃罪恶、将福音带给人，对吧？因为它涉及到是罪的问题，就好像不可吃涉及到是罪的问题一样。那连那一个就是荣耀神为主做见证，在文化的层面上去做光做盐，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什么？涉及到的是荣耀的问题。那一个是罪的问题，一个是荣耀的问题，一正一反，对吧？对，一正一反都是需要的。好，还有呢，除了约法的内容之外呢，它还涉及到是什么呢？就是遵守这个约带来的祝福和违背这个约带来的审判，对吧？当然遵守这个约带来的祝福在创世纪那里你好像还看不到，对吧？你需要透过它的下文才能看到。哎，问大家哈，你说亚当和夏娃如果遵守了那个约，他们带来的祝福是什么？永生，当然是其中一个。当然你说永生的话，我觉得也不太贴切，因为如果只要不被约，当然就是永生的。这个倒不是好像说特别次的祝福，因为这个本来就有的，对吧？就是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只要你不犯罪，它本来就有的。我说的这个祝福是你顺服了之后，你会得到你原来比原来还没有的那些是什么？是这个。大家没想过，对吧？很简单哈，因为伊甸园只是一个雏形，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所在。所以呢，如果亚当和夏娃在那一次的试炼当中得胜了，那么上帝将使他们进入到完全的状态，就是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的那种状态，就是不再被罪试炼的状态，就完全得胜的状态，对不对？啊，这个其实很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因为亚当没有胜过的，基督总胜过了，对吧？你思想基督胜过的带来的祝福你就知道了吗？就是亚当如果胜过就会有这些吗？那基督胜过了罪恶、死亡、撒旦的权势之后带来的祝福是什么？就把整个新天新地带给我们，对吧？在那里绝对没有再有一丝一毫的瑕疵，完完全全。 OK， 这是一个。那被约的咒诅是什么呢？死亡，对吧？其实死亡哈，死亡只是一个后果，所以它只是一个犯罪的后果。其实犯罪最直接带来的，就是犯罪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其实是人与神的关系断裂，或者人与神之间隔绝。当然人一旦与神之间隔绝，各位，这个涉及到创造哈，你一定知道说堕落跟创造是相当相当紧密连在一起的。我可能没时间讲那么详细哈，但你一定要知道说堕落其实是创造的相反面。因为神起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对吧？人就有什么？很简单，人就有神的那个一切的荣美，一切的荣美人身上就能体现出来。但一旦人与这一个神隔绝之后，会带来什么呢？会那一切的荣美就会怎么样？失去。比如说 创造的主告诉我们说，那一位生命的主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这个生命，对不对？这是跟创造有关系的一个，因为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嘛，这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一个描述。但是一旦堕落，他们与那个生命的主隔绝，带来的直接的后果是什么？灵性的死亡，以及后来的那个肉身的死亡，对吧？死亡只是描述生命的缺乏，我再说一遍哈，死亡只是描述没有生命的状态，因为它与那个生命的主，与那个生命的源头怎么样隔绝了，于是死亡就是啊必然带来的。好，继续讲，创造的主还赋予了他们爱，对不对？这个很明显，他们里面肯定有爱。于是堕落之后他们怎么样？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们我的那个与我同居的女人，互相推卸责任，不在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爱他了，对不对？所以呢就变成了恨，变成了猜忌，变成了嫉妒，变成了怨恨，对不对？所以很简单，这是堕落带来的嘛，因为堕落之前他有爱，堕落之后就是爱的那个缺乏，堕落之前他有生命，堕落之后就是生命的缺乏，那公义当然也是如此了，对吧？他没有公义，对吧？因为其实呢，你看上帝询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互相的推卸责任，而不是公正的看待这件事情，对吧？他其实并不公义。所以呢，你突然发现呢，这个其实就是创造的相反面，创造带来那个公义、慈爱、生命、圣洁，反正都有，但是堕落就是创造的相反面，他失去了这些，对不对？失去了公义，失去了慈爱，失去了圣洁，当然也就失去了生命，对吧？那创造的时候，整个世界呢，圣经描述说它是有秩序的，对吧？各从其类，表达的是一种秩序。那创造堕落之后，整个世界陷入什么呢？混乱，对吧？地开始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地不再为你效力，对吧？然后呢，整个的那一个混乱就开始发生了，对吧？就好像我们今天眼见的这些海啸、火山、地震，它肯定是一种混乱的表达嘛。你有没有见过火山喷发喷发出来一套别墅的？它火山喷发绝对不会喷发出来一套别墅，对吧？因为别墅是一种秩序的表达，砖块，这块砖如何摞在那块砖上，它怎么摞，它是有它的内在的建筑的秩序的，对吧？但是火山喷发不会直接喷出一套别墅来，因为那个它只会带来混乱，而不会带来什么秩序。地震也是如此，对吧？你有没有震出来一套这个伊甸园的？不可能嘛。所以呢，你突然发现呢，混乱其实是秩序的相反面，就所以堕落其实是创造的相反面。我多说一点好吧，我快速的说，我们先来看创造哈。我记得我应该以前说过，我们快速梳理创造哈。上帝前三天创造是什么呢？这样的，第一天光与暗分开，第二天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就是空气与水分开，第三天陆地海洋分开，对不对？海洋退下去，陆地就露出来。所以你发现前三天都在分开分开分开，分开讲的是什么？秩序，它有了秩序，对吧？它有了各自的领域，水有水的领域，空气有空气的领域，还有海的领域，陆地有陆地的领域，它是一种秩序的表达，对吧？分开嘛，秩序的表达。包括上帝后来创造说都各从其类，也是一种秩序的表达。好，大家想，秩序是对哪一个状态的解决呢？混沌，对不对？秩序其实是对混沌的一个解决。混沌的意思是什么？没什么秩序，对吧？混乱的嘛，混沌的状态，混乱的状态，对吧？好，后三天上帝创造了什么呢？好，第四天上帝创造了日月星辰，对不对？大的管昼，小的管月，然后分别填充在光暗当中，就是一个管昼，一个管月，对不对？好，你发现哈，第四天创造的日月星辰填充在第一天创造的光暗的领域当中去。第五天创造了什么呢？对吧？植物， 不是，创造的是飞鸟和鱼，对不对？飞鸟和鱼，那飞鸟填充在天空之中，鱼填充在大海里面，你看还是这样的，对吧？对应的，第六天创造了什么呢？动物、昆虫和这个人，对不对？对，所以呢，填充安放在大地之上，对不对？安放在大地之上，所以你会发现呢，前三天有了次序，有了各自的领域，解决了混沌的问题。后三天有了内容，就是那些都是内容，对吧？日月星辰、花这个飞鸟鱼、动物、昆虫、人，都是这些内容，对吧？然后填充在那个领域当中去，那这个内容呢，就是对空虚的解决。空虚就是没有，对吧？什么都没有，那叫空嘛，那叫虚嘛，就太虚、空虚，反正就是灵虚，反正是这个中国很多道家都是取这样的名字，对吧？反正最后就是无。为什么是无呢？因为老子觉得说是无生了万有，对吧？其实呢，你会发现上帝是从无当中创造出有，其实对空虚的解决。然后呢，你突然发现说起初的那个空虚和混沌怎么样呢？被创造给解决了，对吧？空虚没有东西，然后上帝创造了东西解决了。混沌没有秩序，上帝创造了秩序解决了。所以前三天创造出秩序来解决了这个混沌的问题，后三天上帝创造出内容来解决了空虚的问题。好，多说一点啊，你有没有发现，好，这两个东西跟上帝的哪两个属性有关系呢？如果你仔细想啊，秩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法则，对吧？所有的人，所有的秩序都意味着有法则，有规矩。那法则和规矩跟哪个属性有关系呢？公义，对，所以上帝以他的公义创造出秩序来。好，内容就是有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生命，对吧？以前是没有生命的，空虚就什么都没有，就何谈生命，对吧？所以呢，有了内容，有了生命，那你说这个生命和内容是跟上帝哪一个属性相关呢？慈爱，是的。你在上帝的慈爱当中就有了生命嘛，就有了内容嘛。所以呢，诗篇告诉我们说，上帝以公义和慈爱立大地的根基，这个是人家很有神学根据的，不是人家随便说说的。所以我们分析一下创世纪第一章，才发现说上帝真的以公义和慈爱立大地的根基，创造了整个宇宙万物。好，接下来你再去延伸，你再去想园中的两棵树其实就代表着公义和慈爱，很简单呀。哎，你说今天很多人都以为说分别善恶树的树是一个坏树哈，各位绝对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分别善恶树是不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所创造的是不是都怎么样？都甚好啊！上帝所创造的没有一样坏的，对不对？因为上帝看自己所创造的都甚好，那么请问分别善恶树是不是他所创造的？那是不是好的？
是，
一定是好的哈。那果子绝对没有毒，不是因为说那果子有毒所以吃了才死的。不是。分别善恶树代表的是上帝的公义，代表的是上帝的法则，代表的是上帝的那个诫命。违背那个诫命，违背那个法则的结果是什么？是咒诅，是死亡，对吧？所以呢，分别善恶树就代表公义。那生命树呢，很简单，就代表慈爱嘛，这个是很简单的。生命树吃的就永远活着，代表上帝的生命不断源源流淌，给你这个爱的滋润，生命的滋润，对吧？所以你会发现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是代表上帝的两个属性，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好，我再继续稍微延伸一下，分别善恶树，你想到旧约的哪个事物对应着分别善恶树？很简单哈，也是最神圣的一个事物哈，十诫，对不对？分别善恶树的延伸其实是十诫，因为分别善恶树起初上面只刻了一条法则，就是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到了西乃山上，上帝亲自用自己的指头写了十条诫命，借着中保摩西的手颁布给以色列人，对不对？那个其实是分别善恶树的一个扩展， 那个十诫其实分别善恶树的一个表达和扩展，就是要遵从。那违背十诫的结局是什么？就是咒诅、死亡、审判，对不对？那生命树最终它是在哪一个事物的身上呈现出来的呢？如果分别善恶树是在十诫那里呈现出来的，生命树呢？很简单，十字架，对不对？生命树其实是在十字架的那里呈现出来的。请注意哈，十字架这个词在原文当中从来都是常常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叫做木头。木头哈，木头说的是树，说的是树，对吧？木嘛，木树，他说的是树的意思。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其实呢，从前亚当和夏娃失去了生命树的去到生命树那里去吃生命果的那一个的机会，对不对？因为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嘛，他们没有办法去嘛。然后呢，最终这个生命树是透过谁带来的呢？是透过耶稣基督带来的。因为他道成了肉身，处在人中间的时候，当他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就成为了生命的源泉。在他那里有血和水流出来，对不对？血是为了赦免人的罪，洗净人的罪。水呢？你一定要想啊，十字架上不光有血，还有水啊。水指的是什么呢？对，当然呢，血是一个洁，是一个赦免的作用。水呢，就是赐给你一个那个生命的那个作用嘛，对吧？所以请注意，成为基督徒不仅是没有罪那么简单，还是什么？还是有了永生。第一是没有了罪，第二呢，你还有了永生，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两棵树的故事。那你突然发现呢，原来创造是跟公义和慈爱有关系的，公义和慈爱是跟伊甸园的两棵树有关系的，两棵树是跟十架和十诫有关系的。这个才叫圣经的上下文。失去了这个上下文，你总是读不太懂十诫，也总是很难真正理解十架的意思，甚至十诫和十架会成为彼此相冲突、彼此相打仗的东西，对吧？福音与律法对立。但事实上来讲呢，他们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是孪生兄弟。所以这个是通过创造才能看出来的，创造堕落的相反面。好，所以堕落是创造的相反面，对不对？那救赎呢？请注意哈，在整个新约的架构当中，讲到救赎的时候，从来都是在创造的那个架构当中讲的。就救赎其实是新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啊新造的人，或者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讲救赎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创造的那个架构之下讲救赎的，就好像讲堕落的时候，他是在创造的那个架构之下讲堕落的，对吧？堕落的意思就是对创造的那个颠覆，或者对创造的那个反叛嘛，对吧？上帝起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反叛就是堕落嘛，对吧？那救赎呢，其实就是恢复那个创造。所以你就知道创造如此重要了哈。创造作为堕落的背景，也作为救赎的背景。当然这个创造其实指向了最终的新天新地，最终的那个成全。因为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你去看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成熟版的伊甸园，是一个扩大版的伊甸园，是个完美版的伊甸园。所以呢，创造、堕落、救赎、成全，这是圣经神学的四大节点。我再说一遍哈，创造、堕落、救赎、成全是圣经神学的四大节点，而每一个节点都是基于创造。但是今天可惜的是，今天这一百多年的福音派的信徒基本上认为说，整个救恩的那个焦点就是救赎，对不对？当然确实救赎是其中的高潮，这个无可厚非，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如果脱离了上下文单讲救赎的话，我恐怕你讲不清楚讲不明白。脱离了创造讲救赎是讲不清楚的，不在堕落的大背景之下讲救赎，那耶稣基督就是你的闺蜜陪你逛街，就是你的邻家老婆婆给你糖吃。不，她给你的爱绝对不是闺蜜和这个老奶奶给你的爱，而是什么样的爱呢？ 是那个万古之先的创造当中就有的，在那一个整个的公义和慈爱的框架之下给你的，对不对？而不是一味的溺爱的那种。所以呢，只有在这一个的这个框架当中，你才会发现呢国度的样式。为什么要讲到国度的样式呢？因为整个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的全部都是跟国度有关系的。创造当中的国度啊，在整个的画面当中开始展现出来了，对吧？堕落呢就失去了那个国度。好，这本书告诉我们几个国度，对吧？大家还记得哈？那在创造当中，它首先彰显出来一个雏形的国度，对吧？在那个雏形的国度当中，上帝是君王，亚当和夏娃是代表上帝作为那个次代理王来管理整个宇宙万物，对吧？他的国土就是伊甸园，对吧？他的子民就是亚当和夏娃，以及亚当夏娃代表的全人类啊。所以他的宪章就是那句话，不要吃。那这是一个雏形的国度，但是当堕落之后呢，就带来了一个什么？带来了一个失落的国度，对吧？那个国度失落，那个国度好像这个上帝不再做他们的王，他们开始以自立为王，自己来做自己的神，对吧？然后呢，他们整个宇宙也不，你说堕落了之后，是不是飞鸟不再听他们的话了？海里的大鱼不再听他们的话了，老虎、狮子不再听他们的话了。这是一个反叛的行动，对吧？因为他失去那个权柄了嘛，啊，并且他们也失去了伊甸园，因为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对吧？他失去了他的土地，啊，他的阵地已经失守了。所以呢，接下来呢，整个的失落的国度，在人开始组成一个反叛上帝的联军。以该隐和该隐的后代为一个标记，对吧？或者一个代表。然后呢，最终这个反叛上帝的联军呢，在巴别塔那里达到一个高潮，对吧？对，在巴别塔那里达到一个高潮。然后呢，最终人分散到全地之上之后呢，上帝在万国当中开始怎么样？拣选了一个人，要记得这一个人。一家一族一国来影响各国各族各民，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就开始展开来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创世纪第十二章跟巴别塔是紧密相连的。很简单，就是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的一到三节，对亚伯拉罕说，你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万国要称你为有福，你要万国要借着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句话其实是对巴别塔的一个逆转，是对巴别塔咒诅的一个逆转。因为巴别塔的咒诅，人就分散到天下万国那里去，人因为要传扬自己的名，人因为要与至高者同等，于是就被分散。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应许的国度就开始展开了，对吧？这个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然后亚伯拉罕传给以撒，以撒传给雅各，雅各传给十二支派，借着摩西之约的保守，请注意，摩西之约其实是对亚伯拉罕，为亚伯拉罕之约保驾护航的。因为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就告诉他们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我要赐你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我要将迦南地赐给你，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些都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对吧？那这个内容怎么能够被保守着不致失落呢？摩西之约作为保驾护航，借着他们的律法、献祭、节期，请注意三样东西哈，律法、献祭和节期来保守他们的心，敬拜于神，敬畏耶和华，认识神的真理，过圣洁的生活，成为顺服的百姓和子民。所以你会发现呢，摩西之约作为一个亚伯拉罕之约的保驾护航者，一直在承担着这个功用，直到他完成这个功用，是直到那位亚伯拉罕的子孙到来，对吧？因为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婴儿，因为律法是为了显明出来那一位在应许当中的基督，亚伯拉罕的那个儿子还没有来之前，他一直要保驾护航，直到亚伯拉罕的那个儿子到来。 而且瑞后裔这个词在圣经当中都是儿子哈，但是他是用儿子这个词来代指后裔。所以呢，在圣经当中有三个专有名词，多说一点，叫做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三个后裔、子孙，其实原文都是一个字，都是儿子的意思，都是儿子那个字，就是女人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请注意，这三个词在整个圣经当中全部都是专有名词，都是指的谁呀？保罗解释了啊，都是指的那一个人，而不是指的众子，不是指的所有从亚伯拉罕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指的那一个，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弥赛亚。所以呢，整本圣经都在追溯那个家谱，那个神圣的家谱，对吧？你发现很有意思，为什么整本圣经讲家谱讲那么多呢？因为他要给我们追溯那个神圣的家谱，到底那个女人的后裔在哪里，到底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哪里，到底那个大卫的子孙在哪里。所以马太福音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这个家谱是谁的家谱？耶稣的家谱。只不过这个耶稣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他是用这两个词来界定耶稣基督的身份，对吧？他所写的不是别人的家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家谱回应了，我多说一点哈，马太福音第一章的那个家谱是旧约所有家谱的应验，回应了旧约所有的家谱。因为旧约所有的家谱都一直在追溯那个神圣的家谱，都一直在追溯那个女人的后裔，只等马太福音用第一句话就回答了那个问题，只等那蒙应许的子孙到来。然后这个应许的国度呢，到了迦南地之后呢，开到了列王时代，开始成为一个局部的国度，对吧？因为这个应许好像越来越实现了，他们人口数百万，他们有了迦南的土地，他们好像也在那里建国，他们好像也有了自己的君王，他们也有了自己的献祭条例、祭祀条例、律法等等都有了，对吧？这是一个局部的国度，在这个国度当中还有很多的征战，对吧？有罪的问题，有死的问题，有周围邻国的征战的问题，并且在这个局部的国度当中，好像因着人的罪也在分裂，对吧？ OK， 这个局部的国度在一个历史时期当中也与那个预言的国度是重叠的啊，因为一方面呢，借着历史的脉络展现出来这个局部的国度，另一方面呢，借着圣言的脉络呢展现出来那个预言的国度。那个圣言的脉络是什么？就先知，对吧？先知在信心的眼中看见了一个将来的预言当中的那个国度的到来，对吧？于是先知们不断指着以色列百姓来说话，因信说话，指出将来的那位弥赛亚。于是当耶稣基督到来之后，就是什么？就是那个降临的同在的国度到来了，对吧？因为他来了，那么国度就那个真正的国度就来了。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为什么天国近了？很简单，他来了，天国就来了。当他钉在十字架上，天国就怎么样降临这个世界。我说的这个降临是一个属灵意义上的真实的，借着他的受死复活、得胜死亡、撒旦世界的这个权势之后，一个新的国度就呈现出来了，对吧？啊，这个是真实的哈。所以基督升天之后成为这个天国里的第一人，对吧？他去为我们怎么样预备地方嘛，他预备地方，他是第一人，他预备好了就接我们到他那里啊去嘛，对吧？所以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是一个宣扬的、宣告的国度，对吧？一个扩展的国度，就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那个扩展。然后呢，最终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个完美的、完满的那个国度到来。所以呢，这个国度的样式呢，它其实是真实的发生在了整个救恩历史的脉络上。这是一个国度的概念。好，我们再回过来看几个约哈， 亚当之约是第一个约，对吧？立约双方是谁？上帝与亚当和亚当里的全人类。那立约的记号呢？生命树，分别善恶树，对吧？那是一个立约的记号。那亚当之约之后，接下来是哪个约？挪亚之约，对吧？你有没有发现挪亚之约几乎是亚当之约的翻版？因为挪亚作为新人类的代表，对吧？就好像亚当起初作为新全人类的代表一样。那大洪水之后呢，只剩挪亚一家八口，便挪亚作为代表呢，上帝与挪亚和挪亚一家八口开始立约。那立约的对象就是挪亚一家八口以及在他们里面的所有的后代，被盗物，对吧？那立约的记号，这个非常的明显，这个约的记号是什么？彩虹，对吧？是我使云彩覆盖全地的时候，就会有虹出现在云彩中间，我就不再用洪水灭这个世界，纪念地上的活物，对吧？是。那挪亚之后的约是什么？亚伯拉罕之约，对吧？亚伯拉罕之约的立约的双方是上帝与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个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呢？
割礼，
对，割礼作为肉身的这个记号，作为你凭什么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与上帝约中的百姓呢？就是你受割礼，对吧？好，那亚伯拉罕之约之后是什么呢？摩西之约，也叫西乃之约。立约的双方是谁呢？上帝与以色列民，请注意，不是上帝与摩西哈。摩西只是一个立约的中保，或者立约的这个
代表，
不是，他还不是代表，就摩西连代表都算不上，他只是中间人。对，其实呢就是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立约的都是上帝与这家的一个头，然后他代表所有的，但这一次好像上帝与一个群体在立约，对吧？这个群体就叫以色列人。所以呢在旧约当中，有的时候呢上帝也直接把以色列人称呼为一个人，特别在先知书的口中哈，先知有的时候说雅各啊，以法莲啊，以色列啊，你怎么怎么样，他用的是单数，对吧？你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样。为什么呢？就他把整个以色列称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称呼啊，这就是那个原因哈。啊，这个用法哈。好，这个的立约的标记是什么？记号是什么呢？十诫是内容哈，十诫以及十诫代表的所有的律法是内容。安息日是立约的记号。就从此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安息日特别的重要？在旧约当中，你怎么表达自己是约中的百姓，上帝的子民呢？因为你守安息日，列国都不会守安息日的。然后最后摩西之约之后呢，大卫之约，对吧？大卫之约是上帝与大卫家所立的约，请注意，这一次不是与整个以色列民，而是以色列当中的犹大支派的大卫家，就那一家。那他立这个约其实是指向将来的那一个弥赛亚君王的，那个弥赛亚君王的到来。因为大卫家将来要出一位君王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大卫家将来要出一位君王，这一个作为约的内容，是因为你知道，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常常注重他祭司性的身份，对吧？就是十字架舍罪，流血赦罪的那个作为。但事实上来讲呢，耶稣基督那个君王性的身份，常常容易被人忽略。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在地上行事说话行神迹的时候，常常彰显了他君王性的身份，然后他复活之后说了的一句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啊赐给我了，这彰显的是什么？君王性的身份嘛，对不对？当他德国降临的时候，他带着众天使天君驾云降临的时候，彰显的是什么？君王性的身份，对吧？当然事实上来讲，道成肉身的这三十多年呢，确实焦点是他的祭司性的身份， 但绝不意味着没有君王性的生产啊。好，那最后大卫之约之后呢，就是基督之约，对吧？基督之约也被称为新约，也被称为约中之约，最终极的那个约。因为前面所有的约，请注意，基督前面所有的约，包括亚当之约、摩西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挪亚之约、大卫之约，都是通通的指向了基督之约。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耶稣怎么说呢？摩西经纪篇上的话，摩西经纪篇以及诗篇和众先知都是指着我说的，那里的我就是指耶稣基督，对吧？你看摩西、诗篇、众先知，不就指的律法书、这个诗歌智慧书、先知书，对吧？都是指着谁说的呢？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最终都指向了一个终极的那个国度。OK， 所以这个脉络还是非相当的清晰的，对吧 ？OK， 好，我们这一堂课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来休息一下，好吧？